杨志同埋索超两个比武，打咗50个回合，打到不分胜负。两个都非常好武艺嘅，睇到大家眼都定晒，不停口咁赞好。文达个心怕两个之中相亲一个都系唔好嘅，就急急通知棋牌官，攞住令字棋就去将佢哋两个分开。将台上边忽然砰咁一声锣响，就即系叫停啦。知杨志同索超正在斗得兴起，大家都要争功啊，边度肯回马呢？一直等到棋牌官飞马嚟到，大叫话：两个好汉停手，相公有令。杨志索超咁先至收住手里头嘅兵器，勒住马就各自跑翻去本阵，立马喺门旗下边望住梁中书等候将令。李成文达落咗帐台，行到个月台下边就禀告梁中书话：相公，根据呢两个人嘅武艺，都可以重用啊！梁中书好高兴，就传令叫杨志、索超上嚟。佢两个嚟到演武厅前边落咗马，将军器交俾小教接住，就上到去演武厅，躬身听候命令。梁中书叫人攞咗两顶白银、两幅衣料嚟，赏赐俾佢哋两个。同时叫军政司将两个都升做管军提辖使，备咗案报告朝廷，从当日起就职。索超、杨志都拜谢咗梁中书，捧住啲赏赐就落咗演武厅，解低咗啲枪刀弓箭，卸咗头盔衣甲，换咗衣服，又重新上去演武厅，再拜谢咗各位军官。梁中书又叫索超同杨志互相敬咗礼，就入班做咗提辖啦。嗰班兵卒就打起德胜鼓，举起金鼓旗就散咗先。梁中书同埋啲大小军官都喺演武厅嚟宴会，一直到红日西沉啦。宴会结束，梁中书上咗马，所有嘅官员都送佢翻到官府。喺佢嘅马前系杨志、索超呢两个新就职嘅提辖，一左一右，亦都系骑住马，头上亦都戴住红花，一路行入咗东国门。哎呀，街道两边啊，男男女女、老老嫩嫩都出晒嚟睇，个个都喜笑颜开啊！梁中书就喺马上问佢哋话：你哋啲老百姓为咩事咁欢喜啊？嗰班白耶公都跪低话啦：我哋生在北京，长在大明府，从来都未见过好似今日两位好汉将军比武咁好睇嘅。今日啊，喺教场睇见咁样嘅对手，个心点话唔欢喜啊？梁中书听咗，个心就更加高兴啦。翻到梁府，啲官员就散啦。索超啊，俾一班弟兄请咗去饮酒庆祝。杨志系新嚟嘅，未曾有朋友相识，你梗系冇人请饮啦。咁啊，就喺梁府里边住宿啦。从此之后呢，杨志就日日喺梁府嚟，殷殷勤勤听候差遣，呢啲都不在话下。自从东国教场比武之后啊，梁中书就非常喜欢杨志，日日都同埋佢喺一齐。杨志每个月又有一份薪水嘅，咁自然慢慢就有人嚟结识佢㗎啦。那个索超呢，睇见杨志本领高强，个心亦都好佩服佢，所以大家相处得系几融洽嘅。时间就过得好快，春去夏来，不知不觉呢就到咗5月5日端阳佳节。嗰日梁中书同佢老婆蔡夫人啊，喺后堂啊举行家宴嚟庆贺端阳。饮咗几杯，食咗两味之后，蔡夫人就话啦：
相公自从出身之后，今日做到一位统帅，掌握国家重任，呢啲功名富贵系喺边度嚟嘅呢？吓，
夫人， 西杰自幼读书颇知经史，人非草木，点会话唔知道呢啲都系泰山对我嘅恩德提携之力呢？西杰真系感激不尽噶。
相公既然知道我父亲嘅恩德咯，点解唔记得咗佢嘅生日啊？
点会唔记得啊？泰山系6月15生日啊嘛。我已经派人攞咗10万贯去买金珠宝贝，准备送去京师贺寿㗎啦。1个月以前去办事啲人都领咗钱去买㗎啦。而家已经买到90%又多啦。再等几日添，等样样都准备妥当晒，就派人起程送去。只有件事仲喺度筹除緊啦，夫人。去年我哋买咗咁多金银珠宝派人送去，都未到半路就俾啲贼劫咗啦，白白嘥咗咁多钱，到而家啲贼都未曾捉到。咁今年叫边个送去好呢？
你手下有咁多军教，选个心腹嘅去就得啦。
仲有40-50日。过几日等礼物齐备咯，到时再选个合适嘅人去都未迟。
夫人你又唔使挂心啦，西杰会办㗎啦。
咁梁中书今日呢一餐家宴，由中午一直到夜晚2更先至散席，呢啲就唔讲佢咁多啦。而家讲下山东济州运城县。有个知县即是县官，是姓史，叫做文斌。这个人好精明能干。那一日他升堂办公，左右两边排着一班官吏差役。他坐定之后就叫卫司部道官员和两个巡捕刀头来。这两个巡捕刀头，一个是步兵刀头，一个是马兵刀头。马兵刀头呢管辖20个骑马嘅弓箭手，20个土兵；步兵刀头呢就管辖20个洗枪嘅头目，20个土兵。呢、这个马兵刀头姓朱明统，身长8.45尺，有一把长须1.5尺长嘅，面如重枣，眼若朗星，十足个关公咁样嘅。整个运城县啲人都称呼佢做美艳公嘅。佢係本地嘅有钱人家嚟，但係佢个人仗义疏财，专门鍾意结识江湖上嘅好汉，学得一身好武艺。嗰、那个步兵刀头呢姓雷明横，身长係7.5尺，紫糖色面皮，长咗一把线圈胡须。因为佢个人好大力嘅，而且跳得好远㗎噃，2-3丈阔嘅山涧佢一步就跳过去㗎喇。所以成院啲人都叫佢做插翅虎。佢係本院打铁佬出身，后尾又开咗间中米嘅对房，又杀牛开赌。佢呢个人呢虽然都係讲义气，知个心地呢就有啲狭窄，佢亦係学得一身好武艺嘅。朱仝同雷横呢两个人喺院里面是专管擒拿盗贼的。当日知县时文斌叫他们两个来，吩咐他们说，我自从到任以来就听说本府济州所属的水乡梁山泊有一班盗贼聚众打劫，抗拒官军，恐怕各个乡村的盗贼亦是好猖狂，小人甚多。今日叫你哋两个嚟，你哋要不辞辛苦，带埋啲土兵，一个就出西门，一个就出东门，分开两条路去巡查，见到贼就要捉，但你要注意唔好骚扰嗰啲乡民。我知道喺东溪村个山上面有一棵大红叶树，第二树都冇嘅， 你哋大家去到嗰处就摘几片树叶翻嚟，交俾本院，咁就即系表示你哋确实系巡到嗰处啦。如果冇红叶带翻嚟，就讲明你哋冇去到，要严加责罚。两个刀头接受咗命令，就各自翻去点齐自己嘅人马，一人去一边出发去巡查。朱仝啊，带住人出咗西门去巡查，呢处就唔讲佢字，只系讲阿雷横当晚佢带住20个土兵出咗东门，绕住条村到处咁巡查咗一片，去到东溪村个山上边，人人都摘咗啲红叶，然后就入去村啦。行咗2-3里路，嚟到一间庙，就叫做灵官庙。一见到庙门都冇闩埋，雷横就话啦：你间庙里头又冇庙祝公嘅，庙门又唔闩，唔通有坏人喺里头？入去睇下。咁大家就攞住火把一齐照住入去睇下啦。咦？咁啊，见到喺神台上边有个大汉赤条条咁瞓喺度。今晚个天啊好热嘅，嗰条大汉将啲烂衫锯埋一嚿做枕头，锯锯声瞓到冧晒。雷横一见就话啦：你话古怪唔古怪呢？知县相公啊，真系英明。原来东溪村呢处啊，真系有贼。喂，雷横大喝一声，嗰条大汉一下吓醒咗，正话想挣扎，就已经俾嗰20个土兵一齐上前嚟揿住佢，用条绳嚟绑实，拉咗出去灵官庙。呢、这个时候天色仲系好早，不过系5更啫。雷横就话啦：我哋不如将呢个家伙押咗去朝宝正间装住先，喺佢处攞啲点心食下，然后再押住返去院里头审问啦。嗰班土兵听见话有嘢食，梗係赞成啦。於是雷横带住成班人就走去朝宝正间庄啦。原来东溪村嘅宝正係姓朝嘅，单名一个盖字，朝盖。祖先係本县本乡嘅有钱人家，佢嘅为人仗义疏财，专管鍾意结识天下嘅好汉，但凡有人嚟投奔佢嘅，唔理好丑都留喺庄处住，要扯啦又送埋钱过佢资助佢起程。佢又最喜欢刺枪洗棒，本人又生得身强力壮，冇娶老婆，终之无日都喺度锻炼筋骨嘅啫。运城县嘅东门外有两条村，一条是东溪村，一条是西溪村，两条村就夹住一条溪水。当初呢，这条西溪村就时时话有鬼的，你天光白日都会话出来迷人落水，在条溪处浸死的，这样治都治他不掂。有一日有个和尚经过，咁西溪村的人呢就将这处有鬼的事讲给他听。那个和尚呢就指了一笪地方，叫啲人用青石作了个宝塔安在那度嚟，就镇住溪边，哈就真係靓喎。西溪村就冇鬼啦，啲鬼去晒边呢？哈哈，走晒过东溪村。呢件事係俾朝盖知道就阔捞啦，能能声就走过西溪村，一个人就抢咗个青石塔，捧咗过嚟东溪村呢边放低。从此呢，人人都叫佢做托塔天王啦。喺呢条村树冇人敢惹佢嘅，江湖上都识得佢个名。而家讲翻雷横带住嗰班土兵，压住嗰条大汉嚟到朝盖间庄树拍门。庄客听见就去报俾朝盖知啦。咁早晨，朝盖都仲未曾起身，听见话系雷刀头嚟到呗。即刻叫开门，庄客开咗门，嗰班土兵就将嗰条大汉吊喺门房里面。雷横啊带住10几个头头呢就入到去草堂里面坐落。朝盖起咗身出嚟接待佢哋，话刀头嚟呢处有咩公干啊？雷横就话啦： 奉咗知县上公嘅命令，叫我同朱仝两个带住部下啲土兵，分头落嚟各条村，到处巡捕盗贼。嘿嘿，巡咗成晚，回啦，想休息一下，所以就走嚟贵庄唞一唞。嘿，曹井保证你瞓觉喎。啊，乜说话乜说话？晁盖即刻叫庄客安排酒菜嚟款待。晁盖又问：刀头喺闭村有冇捉到过把贼仔啊？嘿，啱先喺前面间灵官庙里头，有个大汉喺度瞓觉喎。我睇嗰个家伙都唔系个善良君子嚟噶啦，一定系饮醉咗喺度瞓。我哋就捉住佢，用绳嚟绑实。本来想即刻介翻去院里头审佢嘅，不过一来个天仲系早得啲，二来呢亦要讲声俾保证你知道下。如果日后知县相公问起嚟嘅时候，咁保证要有得讲至得噶，系咪呢？嗰个人而家吊喺贵庄嘅门房嗰度嚟，多得刀头嚟通知啊！过咗一阵，酒席摆好啦，晁盖就话。喺呢度想倾佢偈都唔方便，不如请入个后厅吧啦。於是就叫庄客喺里面点起蜡烛，请雷横入去饮酒。晁盖就坐喺主位，雷横就坐喺客席，两个坐定，庄客就上菜斟酒。晁盖又吩咐买酒嚟俾啲土兵饮，庄客就带咗嗰班人去廊下客位嗰处款待，大碗酒大块肉，猛叫佢哋食。晁盖一边陪雷横饮酒，一边个心就谂啦：村里头有边个贼仔俾佢捉住啊？等我去睇下系边个至得。陪雷横饮咗六七杯酒，就嗌咗屋企一个主管出嚟，话自己要去小便，叫佢陪刀头饮住酒先，咁就行开咗啦。佢入去里边攞起个灯笼，一直嚟到门楼嗰度睇下。嗰班土兵冚唪唥去晒饮酒啦，所以就冇个人喺外边嚟。晁盖就问看门口嘅庄客话：刀头捉嚟嘅贼掉喺边处嚟啊？
喺门房里边嚟啊！
晁盖拱开道门入去，攞个灯笼照住一睇，见到嗰条大汉高高咁吊住喺度，打出一身黑肉，两只黑掹掹毛神神嘅脚啊，俾人哋扎实，打大赤脚。晁盖又照下佢块面，见佢面口阔阔，紫黑色面皮，喺鬓边呢有一笪朱砂痣，上面仲长住一片黑黄毛添。晁盖就问佢话：喂，你系边处人？我条村未曾见过你噃。
小人系好远嚟嘅，要嚟呢度投奔一个人，点知佢哋将我当做贼捉起上嚟。我要找地方讲明白才得。
你来我条村想投奔边个呢？
我来呢条村投奔一个好汉。
这个好汉叫做咩名啊？
佢叫做晁保正。
你要找佢做咩啊？
佢是个天下闻名的义士好汉。我而家有一单富弊要讲俾佢听。所以我先至嚟嘅啫，
你唔好讲字，我就系晁保正。如果你想我救你，你就认我系你亲戚。等一阵，我送雷刀头出嚟嘅时候，你就嗌我系舅父，我就认你做外甥。你话四五岁就离开咗呢处，而家嚟揾舅父唔认得啦咁。
得意是你答救我，真系非常感激，唔该晒你啦。
晁盖揸住个灯笼行返出房，闩返好道门，快快脆脆返返入去后厅。雷刀头怠慢晒，真对唔住喎，
搵搞晒保证呀、啊、真。
两个人又饮咗几杯，窗口已经有日光射入嚟啦。雷横就话：啊，出日头，小人要扯，要返去院里头签到。刀头有公事在身，唔敢留你。几时再嚟闭村公干，千祈要请嚟啊！
到时一定嚟拜候，保证唔好送啦，唔好送啦！
好好好，唔送就唔送，我送到庄门口啦。两个一齐行出去，嗰班土兵啊，个个都食得饱饱， 攞返啲枪棒，就去门房嗰度解咗嗰条大汉落地，倒绑住手带佢出门口。晁盖见到就话：啊，系好一条大汉。雷横话：呢呢、這个家伙就喺灵官庙捉到嗰个贼啦。话又未了，嗰、那个大汉大叫一声话：舅父，快啲救我啊！晁盖诈家衣睇睇佢，诶、欸，乜你唔系黄小三咩？系啊，我系小三啊，舅父救我啊！大家听到都吓咗一跳啊！雷横就问晁盖话：呢、這个人系边个啊？点解认得保证呢？佢系我嘅外甥黄小三，呢、這个嘢点解会走去跟苗雪瞓呢？佢系我家姐个仔，自细喺呢处住嘅。四五岁嘅时候，姐夫同家姐就搬咗去南京住，一去就去咗十几年。呢、這个衰仔十四五岁嘅时候又翻嚟过一趟，跟住一个人买嚟学做生意，以后就一直冇见面啦。旧时听人讲话呢个衰仔唔生性，冇出息，点解会跌翻嚟呢度呢？我本来都唔认得佢噶啦。不过佢个鬓边呢系有一笪朱砂痣嘅，所以我样样望望都仲认得。小三，点解你唔一直翻嚟见我吓、啊？走咗村做贼啊？舅父，我冇做贼噃、啊。你冇做贼，点解又会俾人捉住你喺度呢？晁盖一手喺土兵处就攞咗条棍，兜头兜面就打过去。雷横同大家就劝住佢话：唔好打，唔好打，听佢讲。舅父。你唔好嬲，你听我讲。自从我十四五岁嗰阵翻过嚟一趟之后，到而家唔系成十年啦咩？寻晚我喺路上饮多咗杯酒，唔敢翻嚟见舅父你，就借咗间庙雪瞓一晚先，等起身先至嚟揾舅父你啦。点知佢哋不问情由，夹硬捉住我，我冇做贼噶，畜生！你唔直情嚟见我，喺路上就贪饮嗰啖黄汤，屋企冇得俾你饮咩？丑死人啊你！唔打过你都唔得嘅。雷横就劝佢话啦：，保证唔好打佢啦，唔好打佢啦，亦唔使嬲。你外甥并冇做贼，我哋不过见佢咁大只一条大汉喺间庙处瞓觉咁奇怪，而且又面生，唔认得佢，所以就怀疑佢捉咗佢嚟呢处啫。如果一早知道佢系保证嘅外甥，咁啊梗唔会话捉佢嘅。人嚟，快啲解开佢。系系，保证唔好见大喎。早知系你外甥，就不至于咁嘅，真系得罪晒啦。好啦好啦，我哋走啦。刀头唔好走字，请入去里边，我仲有几句说话。雷横放咗条大汉，就跟住晁盖一齐再行翻入去草堂。晁盖攞咗十两花银送俾雷横，佢话：刀头唔好嫌少。请收起佢啦！哎呀，咁点系啊？点敢当啊？如果刀头唔收，咁啊，即系怪我啦。好啦好啦，既然保证咁有心，我就收起佢先，第日再嚟报答。晁盖叫嗰条大汉拜谢个雷横，同时又攞一啲银两打赏俾嗰啲土兵，然后再送到出去庄门外边。雷横带住嗰班土兵咁啊走咗啦。晁盖同嗰个大汉翻到入去后厅，攞几件衣服俾佢换过，攞咗顶头巾俾佢戴翻，就问佢姓乜名乜，系边处人士。嗰、那个大汉就话：小人姓刘名唐，系东路州人士。因为喺鬓边有呢笪朱砂痣，人人都叫小人做赤发鬼，专程嚟呢处送一单富贵俾保证大哥。昨晚因为饮醉咗瞓喺间庙嚟，点知俾嗰班家伙捉住绑咗嚟呢度，真係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咁好彩今日喺呢度遇到大哥，大哥坐好，收我刘唐四拜呀、啊。拜完，晁盖就话啦：你话要送一单富贵俾我，而家喺边度嚟呀？小弟自细飘荡江湖，去过好多地方，专好结识好汉嘅，时时都听闻阿哥你嘅大名。 估唔到今日有缘相遇。以前见到山东河北嗰啲做私商嘅，好多都嚟投奔过大哥你，故此小弟敢讲呢一句说话。
不过
要你算武帝个人，先至可以推心置腹咁讲俾大哥你听。
喺呢处嘅都系我嘅心腹，即管讲唔紧要嘅。
系咁嘅，小弟探听到个消息，话北京大名府梁中书买咗100,000贯金珠宝贝，准备送去东京同佢外父蔡太师拜寿。旧年佢亦都送过100,000贯金珠宝贝，未到半老，唔知俾边个劫咗去。到而家仲捉唔到人。今年佢又是买咗100,000贯金珠宝贝，日内就安排起程，唯因要赶住6月15嗰日生日。小弟諗你一单係不义之财，攞咗佢冇乜嘢唔妥。你话商量到个办法係半老作咗佢，个天知道亦都唔会怪罪。一向听闻阿哥嘅大名是个大丈夫，武艺出众，小弟衰衰地亦学过啲本事，咪讲话3-5个人，就算是对住1-2千兵马揸住条枪亦唔怕佢。如果大哥你唔嫌弃，小弟就专程献呢一单富贵俾大哥，唔知大哥意下如何呢？
好，使得。你嚟到呢处一路梗係好辛苦啦。请佢客房休息下先，等我认真考虑下，听日再倾。
晁盖就叫个庄客带咗刘唐去客房休息。刘唐喺间客房里头谂下谂下，
唉，你话我撞咗乜嘢鬼呢？辛苦咗成晚，好彩多得晁盖救咗我啫。岂有此理！吕环嗰个衰公，白白呃咗朝保证12两银，又吊咗我一晚。
啊，嗰、那个嘢怕行咗冇几远啫噃，我不如攞条棍追上去，扫低晒嗰班友，抢翻嗰12两银，拎嚟送翻俾朝盖，出翻我啲啖气都好啊。冇错，一于咁啊。
刘唐行出房门，喺窗架上面攞咗把朴刀，出咗庄门。大踏步向住南边追过去，呢、這个时候呢已经天光大白。佢追咗5-6里路，追到啦。佢隔远就大声喝话：喂，嗰、那个刀头唔好行住！
雷横吃咗一惊，拧转头一睇，见到系刘唐揸住把朴刀追紧过嚟。雷横即刻喺个土兵处攞咗一把朴刀喺手，喝翻转头话：你呢个嘢追嚟做乜嘢啊？正正地将我12两银还返俾我，我就饶咗你喺啦。切，嗰12两银系你舅父送俾我嘅，关你咩事啊？我如果唔系睇中你舅父嘅份上，我就劏咗你啦。咁大胆仲反而嚟问我攞银？我明明唔系贼，你系将我绑住吊咗一晚，又呃咗我舅父12两银。你属性嘅就攞返出嚟还俾我，我就罚眼相看。你如果唔还，我就叫你当堂流血。
吓，你呢个败坏家门嘅贼仔居然咁冇礼系嘛？
你呢个专门虾霸老百姓嘅邋遢鬼咁大胆咁闹我？
你系正一系贼头贼脸贼骨头，梗连累埋晁盖㗎啦你。你咁嘅贼心贼肝，想恰我咪子呀你！
刘唐火滚啦，佢话：我唔打到你趴低，你都唔知死，嚟同你见个输赢先得。舞起把朴刀就直取雷横，雷横呵呵大笑，朴刀一挥就嚟迎战啦嘛。两个人就喺条大路处打起上嚟，斗咗5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嗰班土兵见雷横赢唔到刘唐呗，就想一齐涌上去同佢搏过啦嘛。喺呢个时候，只见路边嗰度篱笆门一打开，有个人揸住2条铜链大声咁话：你哋两个好汉唔好打啦， 我已经睇咗好耐，你哋歇一歇先，我有说话讲啊。讲完，用条铜链喺当中一夹，咁两个人都收住把朴刀，跳出去圈外企定脚，睇下嗰个人。只见佢嘅打扮好似一个秀才咁，戴一顶筒子样嘅抹眉梁嘅头巾，着一件黑裙边嘅麻布宽衫，束住一条茶褐色嘅腰带，双脚啊着住丝鞋正袜，个样子啊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呢个人系边个呢？呢个人啊，喺梁山伯108个好汉聚义起咗好大作用。